好，第一个我们讲沟通，你刚才如果把那些影片你用沟通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机器跟机器的沟通是比人跟人沟通来的效率而且快速，而且价格当的很多，便宜很多。人跟人的沟通是相当的复杂，有情绪，有本位主义， 有不同的立场，国与国之间这些世界的争端其实很多就是沟通。因为彼得·杜拉克讲过，他说人类自古以来最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沟通。沟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分享。分享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建立信任 trust。 如果两边不信任，哇，你那沟通很累啊，你懂意思吗？对，各怀鬼胎的话好累，对吧？然后呢，信任之后才能有共识，有共识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去透过他人有效率而且有效能的达成一个既定目标的一个程序，这就叫做管理。管理的定义就是我刚刚念的这几句话。 OK， 那人力资源不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吗？ Right， 所以这个沟通是基本。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可以想象将来如果电脑大幅度的取代了人力，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其实是电脑不能取代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无可取代的沟通。我们的沟通有一部分是可以取代，有一部分是无可取代。那各位要想想看，什么是无可取代的？通常会牵涉到人的特殊性、人的偏好、人的优先顺序，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决策的，我们叫效用函数啊，抽象一点就叫效用函数。好，以前是马车、火车、汽车、飞机，现在全部穿戴式的行动装置都变成了低头族。好，下一页。很明显哦，在2010年的时候，我的班上的同学还有将近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是没有智慧手机的哦。但是这几年来，因为智慧手机2007年才出来的嘛 ，iPhone 3嘛，贾博士推出来的嘛 ，right？ 所以一直到从现在开始，大约2013年开始，2014，现在人手一只手机，全台湾哦，12岁以上的人有1600只手机，1600万，很多人是2只以上的手机。而且都是智慧型，现在几乎都是智慧型手机。那这跟以前就很不一样，以前大概都是功能机啦，甚至现在 2G 的手机，现在这一波行政院的刺激消费的方案也把它要提升到 4G 的手机。那以后是 5G， 2018年 5G 哦，2018年在2年，很快。好，下一页。所以简单讲，资讯科技让我们的人类沟通的领域极大化，极大化。以前就是人跟人沟通，现在是你人可以跟美国的某一台机器、欧洲的某一台机器、非洲的某一台机器，这就如果你是企业老板，你要控制你的全球运筹生产的设备或汽车的话，严格讲都是可以透过这个技术都可以控制得到 ，right？ 你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得到了。我刚刚举的智慧插座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这个跟以前的人，为什么我说以前的人跟现在比，现在的人能力比以前超过百倍千倍。同样一个人哦，贾博士不可能出现在100年前，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嘛，对不对？现在有这样子的 Elon Musk 这样的人， OK， 贾博士这样的人。那当然人能干的人可以做的事情，他的或者组织，好了，我们不要讲人，好像人有讲到个人的那种英雄主义，我们就讲一个组织好了，一个好的公司、好的企业，它所散发出来、扩增出去的能量，那绝对是千百倍于以前 ，right？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全球化，因为资讯科技，因为这些科技的演变，所以呢，有机器跟机器的沟通，那 这就是一个新的典范移转了。好，下一页。现在我在很多我也是我们大学生的研究生的导师嘛，哈，他年轻人，我们去聚餐，一个学期会聚餐一次嘛，哈。同样哦，在那边坐着吃饭哦，左邻右舍是用手机沟通，我不骗你。你问你们家有小朋友，你回去问问看，是不是这样？真的哦，我明明跟你吃饭就在同桌，哎，斜对面，只是因为桌子上的人多，我就不愿意公开讲出我跟你现在在讲的话给别人听到。也许是这样，也许他就已经习惯这样，对他来讲，他认为这个沟通比较效率，比较方便，比较简单，甚至他会说，听的时候他会听错，看的时候比较精准。老板，你曾经跟我讲过这样的话，哎，你忘记了？你现在责备我？这个你看看 ，Line 上你当时叫我做这个事，你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你不敢跟你老板讲，我估计是这样子。我的话，我会鼓励同学跟我讲，我说 OK， 你有什么委屈，你就讲出来。我曾经给你写过什么 Line， 我当时叫你这样做，现在你做了，我责备你，你告诉我那是我的错。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跟你讲，情况不一样，当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啊，对。好，沟通，你不觉得吗？你要真的，你今天做人力资源，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好，不是演习就好了。现在很担心，有的时候是 drill 演习。对，所以好啊，这个人力资源真的最重要，就是大部分人力资源都是跟人互动嘛，你都是在管人或被人管，就是这样。Right. 那电厂里面的或输配线路的，它比较是跟硬体互动比较多，哦，我们在做的都是跟人互动比较多，哦，那这个你要有这个敏感度，沟通的敏感度，你要有的时候你要想想是环境改变了，你还没变，还是你认为别人不按照你的方式去跟你沟通，这个很重要，对。那你假如你不知道，好，那就算你是老板，你老大，大家怕你，你说了算，我跟你沟通就照你的方式。但是，你知道别人在怎么沟通吗？搞不好你不知道，欸，因为你只会用这样的方式在跟别人沟通 ，right？ 好，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电脑，它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是以后各位，电脑会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哦，也没有什么网际网络这样的名词哦，啊，这不是我讲的哈，这个是就是 Google 啊、Apple 这些创办人啊、顶尖人他们在说的了哈，肯定是这样，你想也知道嘛，因为都穿戴式了嘛，都手就可以挥舞就出来了，东西都扩增实境了嘛，一个玻璃就可以了，甚至不用玻璃在这里投影都可以。你有看过那个金牌特务嘛？金牌任务，那个007的，那么他就把人就投影 3D 投影，人就全部都在座的80位其实全都是影像，可以是这样，但是我们互动在现场是可以互动的。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吗 ？Right， 只是现在成本还高，可是会随着技术进步，哪一天真的就是这样子，大家开会这样子，像有人会讲说这样没有 feel， 因为你会感觉不到那种迫切感。好，那我就要问你另外一个问题，那你有没有考虑成本的问题啊？劳师动众，大家跑来的话，跟如果说今天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就像刚才我讲的两个同学。比邻而坐，但是他用手机这样子就解决他们的沟通方式，也不用公开，也许他们那个方式真的是比较效率的，哦，因时因地而异啦，哦，这没有绝对标准答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做人资的人，人力资源管理，你要好好去想这个问题，然后才能够替公司节省人力资源的成本，发挥人力资源的效益。好，下一页。机器学习，这个是关键字 ，machine learning 啊，它跟人工智慧不太一样，但是雷同啊，人工智慧是比机器学习 更高一层，因为智慧嘛，你想哈，我问你，机器、电脑，好，我们就讲电脑好了，电脑跟人，人脑有什么不同？各位，出个题目，你想想看，你在坐在前面，我就会比较点到。你说电脑跟人脑差在哪边？现在的电脑越来越快，我们先看下面好了，下一页。啊，这个刚才那个应该知道哈，那个我就不用讲了。刚前面那页，它这个第四代的电脑，回到前一页好了，好不好？这四代的电脑大家应该知道嘛哈，那个主机 IBM 3083，那个就是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整个美国的校园只有一台主机哦，所有人 N 个人用一台机器 ，PC 就是一个人用一台机器。那个时候也有一个软体叫 Anywhere， 在座有人用过的知道吗？我也可以用我的 PC 看到你的 PC 当时，但基本上一个人用一台电脑。好 ，Anywhere 那个好，那 Anyway 那不是正常情况下一人用一台机器。好 ，Internet 1994-95 ，OK， 有 Internet Triple W 出现了 ，Right？ 当时。43亿个 IP， 网际网路的协议，因为发明这个 Triple W 的人，他想当时的世界人口只有43亿，他就认为一个人一个网址就好了。没想到前几年这些网址全部被用完了。OK， 现在呢 IPv6 会有500亿个新的网址可以让这些机器设备广泛的使用。然后呢，接着贾伯斯了，这叫行动革命 ，OK， 前面这个叫网络革命嘛，哈，电脑的时候当然那个是资讯革命哈，但是网际网络革命、行动革命，现在 IoT 物联网我们叫做资料革命，资料革命，因为物联网底下你搜寻的资料会是以前的资料的百倍、千倍、万倍，所以资料量大。好，那我们看看机器如何学习，跟资料量大小有关。下一页，机器学习有三件事情才能达成。第一个 ，CPU 的速度。那摩尔定律告诉我们呢，18个月或24个月，电脑效率提升一倍，所以肯定电脑是越来越聪明。这是从硬体来讲。好，下一页。第二个，软体演算法。演算法越来越厉害，现在演算法很多是用生物的，生物的复杂度比人、机器我们所想象的那差很多，甚至那个天文学有没有？现在因为有人文天文，有去看那个派特戴蒙的那个绝地任务吗？那个500天在火星上，是那个小黑人用演算法算出那个运行的轨迹，把他救下来的。好，这个演算法你看，所以现在的演算法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这些通通都要纳入考虑。最重要一个，资料量要大，资料量大电脑就越来越聪明。比方我说这个房间其实人跟机器设备还不够多，假如大到某个量，有人讲大数据是10的9次方了哈，那假设了，我们不管它量多少，每个电脑的学习程度也是不一样，跟它这个演算法跟它的 database 有关。假如这个房间里面我用电脑扫描现在各位跟前面的这个电脑设备还有这个桌椅，如果量够大，扫描的过程有一个角落短缺了那个资料，只要资料量够大，电脑就会判断把那个资料自动补上，听得懂我意思吗？是个人，他就补一个人的样子；是个机，如果刚刚 miss 掉，没扫到某一位同学坐在那，某一位同仁坐在这边，那我就会把它补回来，因为它量够大嘛，它电脑就有判断，演算法里面它可以让它去判断。好，所以资料量大就是商机了，就是商机了。好，下一页。我刚刚讲商机，你看那个安全跟隐私看起来是危机，可是实际上危机你正面去看待它也是商机，潜在的威胁其实就是潜在的商机啊。 对不对？呀，尤其成本越高，这种东西就，你看东西越贵，其实它那个商机越大。成本啊，我说成本就有下降的空间嘛，对？那个资源革命不就是这本书就是重点在这里嘛？资源革命有没有？麦肯锡两位资深的研究员，这个电力公司跟能源局有很多人去看这个书的，这很好的书啊、哦，还有好几本跟这个电有关的，包括那个零边际成本社会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这种都是很好的描述我们当前这个经济体系、我们人的生活方式一针见血的那个的书啊。简单讲，就是我们人，我们台湾以前靠的就是 OEM 人力资源的勤劳啊、努力啊，然后很细心啊、做事啊，这个方面都很厉害。但是现在的这个电脑很快会取代我们过去的我们人力资源优秀的这一个环节。现在电脑不能取代人脑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反思、机会成本、辩证逻辑。哦，辩证逻辑我可以提一下，我们大家都很敬爱的孙老总，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这个大家都要多加强辩证逻辑。对，因为其实他讲的到现在仍然是金玉良言，因为我们电脑比不上人的就是辩证逻辑，他没有办法去设想那个机会成本，所以电脑解问题很厉害，问问题还是没有人厉害。辩证逻辑 OK 啊，我们讲有演绎归纳嘛，这个电脑演绎比我们强多了啦，那归纳也越来越强，因为机器学习嘛，他就可以很多很多事情他归纳也跑出他的智慧出来啊。但是机器学习还没有办法跟人的有智慧的地方，就是那个洞见，那种很深层的那种策略反思辩证啊。因为孙老总他本身的辩证逻辑，他有受过这个训练，他超级厉害，他这方面就是很多之前他的丰功伟绩我们就看得出来，他有这样子的能耐、哦、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更是刚讲设计、讲 curation， 其实它的逻辑都是来自于这个辩证逻辑。很多它就是颠覆你既有传统思维的窠臼，重新从零重新出发，逆向思考、水平思考，这样、哦、这个很重要。这个电脑这方面仍然还没有跟办法跟我们人、哦、但是现在的电脑也透过机器学习以后，它会越来越厉害哦，它都可以啊、很多事情有大数据之后都可以做得到。OK， 今天的报纸有讲到机器学习嘛？哈，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个 Google 推出这个机器学习，有好多相关的报道。对，好，那因此我们人也要警惕嘛。你看，你如果是机器都能学习。人的学习其实跟机器某方面我看很像，我刚刚讲的辩证逻辑那个是电脑还学不来的，但是如果你要讲说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能力，人脑也是越用越好，电脑也是越用越好，就是这样。你接收越多资料，如果资料少的时候，我们人是赢电脑的。对，比方说小朋友，你给他去学个新的东西，如果他只学过两三次，他很快东西他可以 pick up， 但是电脑有的时候两三次他还学不来。但是如果数据大，你让电脑一直学，电脑学习刚开始缓慢，但是到最后他会变成无法透过人工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注意哦，后面这两个字，截取、处理。我们人如果资料量大以后，我们人的脑筋会没有像电脑那么的冷静，那么的一致性。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你今天你到赌场去，你赢了100万，你会不会心情会受影响？或者输了100万，肯定会嘛？电脑不会，它还是很冷静。这一点也许它会比我们人强。泰山崩于前，它也不太会面不改色。电脑有它的一致性，它的演算的这种冷静性。人的话有情绪， 那情绪是我们的强项，其实也是我们的弱点。好，那人力资源我们就要善用这个地方，因为慢慢慢慢我们都要知道说，哎，人跟电脑中间哪些东西将来是归电脑管，哪些东西还是我们人电脑无可取代。 OK， 好，下一页。大数据我把它分作三类哈。第一类就是刚刚讲的网际网络，大概1994-1995年啊，当时 Google 就变成最大的资料库了嘛哈。 Google 大家知道哈，它才15年这家公司，雅虎已经多久了？当时 Google 是雅虎的一个小小的外包商， OK， 它就是做它的搜寻引擎而已，啊，浏览的这个功能。但是现在你看，它就是雅虎，就是没看清楚。我常常讲一个独特的价值，一件事情都有它独特价值，这个独特价值一定是要跟我们的人性结合在一起。人力资源就是做这个东西。你想看，今天如果面对少量的资料，搜寻引擎不是很重要 ，right？ 如果资料量大到很大的话，我们人脑是比不上电脑的。少，我刚刚讲人脑比电脑强 ，right？ 大，我们没办法像电脑那样子很一致性的，是吧？我们人会比较有私心或有偏好，你会重复出现那个前面你比较印象深刻或者你比较偏好的那几个图像跟人物说过的话，发生过的事情。对，那电脑的话它有一套演算逻辑，你怎么设定它就照那个逻辑去运转。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Google 现在已经雅虎已经不行了，等着挂。那么所以你没有看清楚那个独特价值，啊，就是量大以后那个 Google 的功能强大，而且变得他掌握那个资料库，这是第一个阶段的大数据。第二个阶段就是 FB， 特别是 YouTube 影像上传之后 ，OK， 影片它占的资料量相当的大，但是如果比起我们现在讲物联网，那还是小巫见大巫。啊，因为物联网是东西跟东西沟通，它24小时哎，黑暗中也可以沟通，也不需要冷气嘛，狭小的空间，只要它的机械手臂挥舞得了，机器人在里面能够行走，它24小时给你生产啊，它可以在都会里面生产，只要它没有污染物，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它狭小的空间在都会里，3D 印表机不是吗？3D 印表机某种程度你可以把它想成机器人啊，某种程度 ，3D 印表机它可以印出你想要的。的东西，现在还有4D 也是可程式化的一些原物料，包括物件，经过一段时间，它会长成你设定的那个程式的那个样子。这个 MIT 在研究，这在网络上有，只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讲起来有点太远，我就没放给各位看。它放在水里，自动会长成它设定的样子，东西可以长成它的样子。透过一段时间叫4D 嘛，好，第四个 D 就是 time 时间。好，所以我说现在 APP 的威力才要发威，就是因为现在的 APP 你可以控制到实体。好，下一页。好，生活价值以后都是量身定做的，所以很幸福，以后的人可能很幸福啊，对啊，但是可能他们也会缺少另外一种幸福，就是刚刚讲辩证逻辑的幸福。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办法享受到我这个时代婴儿潮，我们4年级生啊，享有的一种从零到有、无到有的那种幸福。他一生出来就有 iPhone， 生出来就有 iPad， 生出来就是鸡鸭鱼肉，他穿的衣服名牌的。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象过他有这些东西可以带给他多大的快乐，他感受不到。这也是人力资源上很重要的一点哦。你要让他们去体会这样子的事，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要透过刚刚我讲的生命教育，对，给他养个残缺的小鸡，或者是养个什么，或者到垂死之家你让他去走一趟，那个 Teresa 修女那种地方。这种教育是 very important， 对人力资源，对员工也是一样啊，对不对？现在，很多做领导的，他要让他面临经历的那个训练课程啊， 都是你这个判断下去对跟错，哇，后面差很大。对，那让他在当机立断那个时间点上做的一种训练的情境模拟非常重要。好，下一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行为科学哦，顾客体验通通都变成具体量化真实的科学了。因为以前是个黑盒子，你根本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人在每天在干嘛呢？对不对？他你只知道他也许有来上班，他上班的时候在摸鱼，你也不知道，对不对？那努力的非常努力，你也没有办法给他很好的一种奖酬。所以现在不一样，现在有这些资讯科技，这个员工在干嘛？其实你可以知道，你可以知道，但是会不会侵犯隐私？这个是你公司跟员工大家可以去谈的。OK， 某种程度上 ，OK， 现在这个也都变成很重要的。这个你看，现在军方也开始开放了，可以带智慧手机进去了嘛？哈，很多，当然有些地方还是不行啊。那公司上网对吧？现在。慢慢了，这些东西都是越来越重要的，对人力资源在某个程度里面，现在管制最严的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在那个资讯科技的这种管理上面啊，是最封闭的。好，下一页。所以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商机啊，当然也是对企业来讲也是最大的危机，一不小心这个企业就挂点了。很快就可以不见，尤其是做服务业，尤其是跟网络相关的，专有名词叫 market tipping， 市场倾覆。原因就是刚刚讲的 APP 这个东西是免费，你这支 APP 写得很好，哇，大家一下子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七十万个软体在上面，只要你写的一支好的 APP。全世界有60亿的人，里面大概有现在应该有，现在智慧手机 ，iPhone 已经卖了7亿多只了，8亿只手机，其他 G Phone 比 iPhone 又卖的更多，所以全世界大概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几乎都有智慧手机，这些人都可以下载你的 APP 啊，那我问你 ，APP 多一个人下载，对你的成本增加多少？没有零，对，你说对了，零。那 你说这个不好赚吗？可是问题来了，不是你决定别人要不要下载，不是你说了算的，是使用者说了算了，使用者说了算。这个我们叫做需求面的规模经济。我们电力公司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供给面的规模经济，传统以来都是这样。不是吗？所谓供给面规模经济，就是你规模越大，每单位的平均成本会下降。一个电厂，你盖8部机组跟4部机组，8部机组肯定比较便宜。规模经济，当你投资的时候，这个平均成本就已经确定，投资下去就确定。发电的那一天，它更会证实是这样子。OK。假如这个中间是正常过程，一定是这样，这就是供给面的规模经济。那谁说了算？电力公司的决策者，所以是供给者说了算。APP 呢，就不是这样子了。那以后既然有70万个 APP， 可能会变成700万个 APP， 有可能吗？哈，因为这种东西根本就是网络上平台嘛。你随时下载，你只要打关键字，对它就可以下载了，你懂我意思吗？那这个 APP 要赚钱是消费者说了算，所以这个就是资料经济、资讯经济最不同的，跟以前的实体经济最不同的地方。因为 APP 多一个人下载，对写这支程式的人、提供这个资料的人、资讯的人，他的编辑成本是零，是零。他写完这个程式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要赚钱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人下载，然后你透过那个广告商来付这个费用，那你才能够赚到这个钱。或者你那个 APP 是要付$0.99或者$1.99，你赚有足够的人下载的量，你才能够赚回来，这样 好，所以呢，深度学习，你看哦，每一个物件资料量经过一段时间，它会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一个现在更红的名词啊。人类也是有深度学习，深度学习就必须通过你自己的逻辑去表述出来，所以课堂上很重要，就是要发表，而不是只是 listen 啊，跟 talk 是很大的不同。好，下一页，或者是写，这是不一样的啊。好，这个就是最大的商机。下一页，好，这个就是物联网的起点。就是去年1月14号 ，Google 用32亿买了智慧温度计 ，OK， 那有网际网络、PC、个人电脑的起点，这个大家参考就好了。好，下一页。好，我们现在讲到资料了。既然是资料革命，资料一定要变成湖泊，而不是孤岛。资料库很多孤岛，像我刚刚讲的，你今天要去贷款。银行就要你提供你的土地证明、房资产这些贷款这些资料就是孤岛，而且我们的银行业最常被法律规定的，你这个资料只能做这个用处，你不能拿去给别人做其他使用，否则有隐私权的问题，有个资法的问题，你有这个资料不当运用的问题，防弊胜于心力，但是这个就违反当前资料经济的主流，逆道而驰，背道而驰。主流就是你要让资料能够留用，能够留用。好，所以能够形成资料的湖泊。好，下一页，这个就是资料的湖泊。资料湖泊，我们讲资料有五星级哦。五星级，我今天这个投影片算一星级的，就只能够各位看，你们也不能够去更改。二星级的就是 Word、PPT， 你们可以修改，但是不是 PDF，PDF 不能改。有三星，有四星，有五星 ，OK。最好的资料还可以 fusion， 可以融合，资料融合，就像水一样嘛，你摆到这个湖泊里，这个水别人马上可以拿去用，融合为一体。这种资料就是懂得啊，真的讲，现在就是真的要朝这个资料量去做，然后在资讯安全跟隐私前提之下，能够做到这样子的量的国家，它就是有竞争力，以后就是资料的时代。因为电脑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成熟，资料这个东西可不是变出来的，你不能自创资料，你可以创一台电脑生产的资料，你一定是来自于你去收集到好的品质的资料。那这个收集资料的过程，假如这么的艰困，这么的痛苦，这么的困难，那你这个经济体不太有什么竞争力。 OK， 好，下一页。所以你看哦，这边资料盘点、资料储存、资料的处理跟资料最后能够入库，而且要视觉化，最后还能解读。好，下一页。那我们要不要还有3分钟嘛？哈，然后要休息10分钟。下面是讲物联网对大数据，对电业经营的变革跟创新，这里面就会讲到很多这个台电公司这边的案例。那因为只剩3分钟，要不要我就下一堂再讲？但是现在各位还有3分钟，是不是可以有一两个问题我们互动一下呢？好吗？有吗？那个，或者就是你们，其实现在真的问问题是非常重要，比解哈可以，您请。是，
我是人力规划组的唐家哈。
是，
想请问教授说，
是，
就是现在。大数据这么夯哦，那也这么的专业，也对他这么的陌生。那如果说台湾电力公司希望往这个方向走的话，他需要有什么样的专业人才？那方便我们未来就是禁用。
好，这个我下面就是正要讲这个部分，非常好，这当然肯定是我一定要回答的问题。好，那我可以容许我等一下后面谈的时候再讲嘛，好不好？ 但不过简单的讲，就是你要懂得，就像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你一定要懂得电业啦，你不能不懂电业。既然是台电公司，你还是要知道这个电是干嘛的，这个电是给人家如何去创造效用的，如何去被用掉的，而且生产的过程中它会遭遇到哪一些问题。因为最好的资料库一定是一条边，从上游一直到下面通通可以串联连接起来的。 OK， 那你刚刚问到说人才要有哪一类的人才，他一定要是懂得这个第一个电业的专业知识。 OK， 懂得越多越好。现在很多是孤岛嘛，我坦白讲，其实这也不是我在讲的，电业发输配售从来就是不同的行业，这柴契尔夫人讲的。 OK，这是 Paul Jasko 讲的，啊，你去看他那本巨著，啊，那个 Market for Power。 那柴契尔夫人也是看了他的这个书，就把英国的电力公司改成自由化，现在全世界这样都在自由化，风起云涌，发电就是制造业嘛，输电就是高速公路，配电就是我们一般的市区的道路，虽然大同小异，但是里面本质上有非常的不同，啊，你看现在超高压的都是500kV HVDC 的，在国际上现在为了要拉海底电缆做那个再生能源，哇，那个都是超高压的，大陆现在全部都是升压，因为它要从山西把电送到东岸，送到南边，所以输配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也是不同的行业，售更是不一样，售就是典型的服务业。那你要有一个人都懂这样的资料的人，那你要想清楚，今天你这个人是属于发电公司输电配电还是售电。我会说最厉害的人他一定发输配售都懂，然后资料探勘他也一定都懂，但是你未必你要真正自己去懂得怎么操作资料探勘，因为资料探勘电脑比你厉害，但是你要懂得解析这些资料，因为资料的最后的判读还是在人。OK， 呀，就像刚才我说，电脑如果扫描这个房间，它把某一个缺漏的资料把它弥补上了，但是那未必就是绝对是正确，可能那个地方就真的就是不是一个坐在那边的人，或是它可能就只是一个类似那样的样子，你知道吗？所以这种大数据里面还是会有遗珠之憾，哦，所以资料的解读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我讲价值主张，你要晓得说这个资料是导向于哪一个价值的主张，啊 ，value proposition， 啊，这个是九宫格了哈 ，value proposition 现在是大家都在学的，就是它叫商业画布，因为现在的商业模式跟以前我们发输配售是不一样的，现在可以发直接啪到售，输直接到售，说发就配上去到发，因为配电底下一大堆再生能源，难道那个不是发吗？你懂我意思吗？跟以前一条边是不一样，现在是网络状，我们叫做生态系 ecosystem 生态系。好，所以从这里我回头我来解释这个中间的美嘎嘎在哪里，这中间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想法。因为回到刚才的问题，资讯跟实体的东西，土地资金那个人力劳动跟厂房设备有什么不同，天气气候，气候无可取代哦，气候很重要，气候无可取代的，无可取代的东西就是你要重视的，如果它是你核心竞争力，那你就要发扬光大，你千万不能把那个宝贝去丢掉。很多人反而觉得台湾要不运用这么好的气候，台湾的气候就是一流的。对 anyway 我们在讲矽谷，矽谷跟气候很有关系哦，矽谷全世界最好的气候。那我现在回来要讲就是那个价值主张跟人的那个九宫格那个部位，那个商业化部里面，那个是最重要，就是你真的你要熟悉人到底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人自古以来喜怒哀乐没什么改变，人性没什么改变，但是环境改变了，因此很多东西对你来讲它的边际效用跟边际成本，我们讲规模报酬递增或规模报酬递减，它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它那个递减的速度跟递增的那个速度，知识的递增的速度就在今天跟10年前、20年前就截然不同啊！那你就要重视这个东西，你就要重视，你这个人一定人力资源上你就要重视这个东西。只要现在机器设备是最重要，你就一定要重视机器设备，不是吗？以前资本密集的时候，我们是最重视机器设备 ，right？ 对，那现在更早以前我们就是人力资源嘛，台湾就是人力资源，从农业到工业，那个都是非常非常厉害。那现在既然已经到知识了，那根本知识可以，刚刚讲农业都可以不要土地了，知识根本不用土地，它就一个小房高楼里面，大家就可以生产，创造出无穷的 GDP。你看苹果这群人，那就这样啊，他就是写那个写这个 iOS， 他的市值，你看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在这几年啊，所以你就要晓得那个东西是当前最重要的东西，好不好？我休息一下，回来就继续跟各位讨论。好，讲后面的部分。好，谢谢。